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这一集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娟子。今天我们的亲情不断电我又来出现一下。
怎么像旁听生来走读？
我觉得像是走读生啊。
我们已经学到了中学的后半部分啦。
对呀，我就说我有很多功课是缺失了嘛，都没有跟着你们一起跟上脚步，一起去学习。那是我很大的缺失啊。孟远给我赶快给我补补课吧。
啊、哦，咱们就补补前两天周一开始的课吧。
啊，我就听听你这个课业名称是什么。
咱们周一学了两个，一个是家人和睦，另外一个叫健康生活
啊、
很重要吧？
当然很重要了。这家人和睦在现在的社会来说真的不容易啊。
是。
嗯，
的确是。您要想重温，要把星期一的节目再来听一遍。
我准备重温从第一天开始。
是，哎呀，这值得再听的。
嗯，
昨天呢，星期二，我们听了兴趣丰富。
啊，兴趣，关于就是学习的兴趣，
各种兴趣，
各种兴趣的、
学习以外的兴趣
啊，这个我擅长。
你擅长，然后
我是兴趣广泛嘛。
对，新月还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生要有各种不同的兴趣，才能够在退休的时候，
哎，
可以每一天都忙得
不至于枯燥和乏味、
哎、啊，
也不至于孤单和寂寞。
对了，还有待人有礼，
哎，这个确实是也是需要的，是我们现代人急需补的功课，我觉得。
哦，为何啊？
啊？你不觉得现代人？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不太知道了，这个礼貌上面差了。别说现在的年轻人了，我们其实也需要补课的。我们礼仪大国，应该从礼仪开始补起的。
这说真是的，我们这礼仪大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咱们丢了很多以前的礼节。
反正我觉得，我这个对不起、谢谢、请这些的话、至少是我真的是现在开始跟我的孩子慢慢开始学的。
对对对，瞧，咱们还是要从孩子身上学功课。
那是啊。
但是这几天啊，不停的学中学的这些指标啊，其实在我心里也有一点点的沉重感。
哦，怎么呢？
因为呢，我特别是听到了周一的家人和睦那一集的时候呢，其实我心中有那么隐隐的一些沉重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啊，不一定是双亲都在，很可能是单亲家庭了呢、
是的，是的，对，
还有可能更复杂是复合家庭了呢。
现在的情况确实，家庭的关系和背景已经开始变得多元化了，就是
对
啊，比原来单纯的那个家庭的氛围要复杂一些。对，
是。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听到了这么多好的指标，这么多好的目标哈、这么美好的图画，但是如果我是单亲的妈妈，我做不到这么多怎么办呢？
是我，但是我觉得就是孟远，你也别担心。我也觉得在听我们节目的啊、听友们也不要过于这样子的羡慕别人的美好生活啊、我觉得我们就尽我们自己的职责就好了，
对，
尽我们自己的职分就好了，我们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我去买个房子哈、我要先去看一看样板间，他们一定会有样板间在那儿的，很漂亮，
对
吧，然后摆设的也都非常的恰当，恰如其分。但是若是我买下这个房子，我住进去了以后一定不是他那样的呀。一定会参与了我个人的风格、我个人的喜好、我的家具，还有我现在现有的东西，
是、
对吧？那肯定就不是样板间了。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知道有大概有样板间那个模式，是什么样子的，那是最好的一种方案。但是如果放到我的身上，我能够做到什么呢？我觉得我尽力去做我能够做到的部分就可以了。
是，哎呀，这样板间的比方太好了，一下让我释然了。因为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做节目呢，是帮助大家一起，我们可以好好的来 更新我们自己生命中需要改变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但如果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事情，
变成了压力了，或者是变成了别人好像是高不可攀的一个东西，就觉得好像那不是我们的初衷，是吧？
是，嗯啊、但是听起来呢，这么美好的东西，如果做不到，的确会有压力的。
嗯、是的，嗯，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凡事从心出发，
嗯、
修改每一步我们可能没做到的，
嗯、
或者是缺乏了的、
嗯，
只要尽我们的努力，我觉得上帝就会赐福和加力量给我们的。
是啊，所以呢，说到这个，每个家庭啊，真不一样。
对于你来说，帮妈妈摆碗筷呀、啊
嗯、
扫地板呐、啊、倒垃圾啊、拖地啊、嗯，我觉得这已经是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了。
是，昨天我尝试让他们帮我摘韭菜了。
哦，
啊、韭菜饺子，韭菜是他们自己摘的。
嗯，
我觉得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那是已经很好了。
是。因为啊，这个在家里尽责，
嗯，
郑老师在小学的时候也跟我们讲过，
对，
很重要，
对对对，嗯，到中学了继续延续是吧？
对，
尽职责哈，尽他们在家里面的本分，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就叫做恪尽职责、
嗯、啊，到了中学要继续的。
圆满中学教育的20个指标。第十八，恪尽职责。
好，十八就是那个恪尽他们的职责，在他的生活的范围的里头，他主要的工作啊、
嗯，
我们都有工作，我们工作是上班，
对
啊，他们呢不用上班，但是他们要上学，
嗯，
所以他们读书。这好像我们上班一样的，
嗯，
也需要恪尽他们的职责，
嗯，
就是他们把书读好。我们不要求孩子回家要都是拿到 A， 拿到很高分数，
嗯，
但是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嗯，
啊，如果啊、他对那个学习没有兴趣的话，
嗯，
我们要找出没有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嗯，
啊。或许呢，整个的学业方面的安排对他不适合、
嗯、
啊。或许呢，我们要考虑这个班、这个学校、
嗯、
这个老师对他的适合不适合。
嗯，
我们或许需要整盘的来调整啊、
嗯。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的话，那么我们对孩子也是有一些基本上的要求
啊、嗯。
孩子呢，尽了他的努力，
嗯，
那么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就满意了，
嗯
啊，不管他拿回来的分数是多少，
嗯，
但是我们就对他就满意了。除了学校里头他的事业，在家庭里头做家庭的劳动，参与家庭的事情，这个也是他的有兼职的工作啊、
嗯。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下班回家，我们也不是没有事情做啊。
嗯、
我们回家，我们还要料理。家庭里头的事物，
嗯，
孩子也需要在他学校结束之后，也在家的里头，也融入家庭的生活、
嗯、
啊。那么家庭一个家庭呢，是一个有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团体，对吗、
嗯？
所以他是在这个团体的里头的一份子，
嗯，
所以他也应该啊参与在其中，
嗯，
也帮他的忙，也享受其中说。带来的喜乐，孩子参与家庭的事物，也要求孩子用心的来做，
嗯，
也把它做好，啊，这个就是一贯的我们对孩子的要求，
嗯，
在学校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学习是几个态度？是应该有个用心的、努力的、做好的。那么你在家里头的也是一样，
嗯，
啊，你要把那个地方搞干净，
嗯、
你就把它搞得干干净净，
嗯。
做每一件事情把它做得最好啊、
嗯、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啊也对他的搞的卫生到底那个水平到哪里啊、
嗯、
这个有时候也显示我们做事是不是很认真
嗯
啊我觉得啊认真一点我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嗯
我也啊要求我的孩子同样的也是比较认真做事做得认真一点、
嗯、
做好一点是这个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嗯，
让我们的孩子在中学的时候就学会这个，
嗯
啊，
恪尽职责，
对
啊。那您会鼓励在中学的时候就让孩子们到外面去，做一个临时工啊，尝试一点工作吗？
我赞成的，以不那个影响他的学业 啊为主要啊，暑期啦
啊，
暑期的时候呢，或许在周末的时候呢，
嗯，
而且呢，做一些的义工啊，
嗯，
你不需要是每天都要上班的，
嗯，
我们就选择一些的在外头的工作，
嗯，
在外头工作的好处就是，通常就是做义工也好，
嗯，
人家是对你是有要求的，
嗯
啊，不是随便的让你啊，去哪里做做，喜欢的做，不喜欢的不做，这样的，
嗯
啊，这样孩子就明白了，做事情把一个事情做好，
嗯，
啊，这是个人生的一种的态度啊。嗯，
职责，
嗯，
这也是跟孩子反复要强调的事情。
我觉得别说跟孩子反复了，嗯，我觉得对我可能也要有一点的反复强调的这个方面，嗯，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面，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恪尽职责的人，
嗯，
但是有时候在家里面呢，你就很难做到，你对每一个人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变得恪尽职责，
嗯。对，家里就尽本分嘛，
对，就只能是，嗯，尽职就好了，
对，
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但我还不能要求别人你要去恪尽职责，
对，都是要求自己要
对我只能要求我自己做到这一点，
对，
嗯，
认认真真要有态度，
态度很重要，
对，
我还不能把指头指向别人，
对，
我得指向我自己，
对，哎呀，这对我来说好难啊，因为我就是一个到家里就很想放松的人。
对对对，是，
嗯嗯。但是我先生就是一个对家要求比较认真的人
啊，嗯，所以你就要尽量的去配合和满足他的对家的那种的这个愿望，是吧？
对，
心意，嗯，
对。我想家就是一个全家一家子在一起过日子的地方嘛，
嗯，
那彼此会有配合，会有包容。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特别认认真真，
嗯，
想要把这家整干净的，
嗯，
那最好俩人一起做。
对，当然了，嗯，那家里面就是一尘不染，
对，
非常的整洁明亮，
对
吧？啊，
对，
但是有的家里面可能确实就不是这样子的呀。
嗯，
那如果太太很认真的把家里收拾好了，
嗯，
那先生孩子可能一回来以后，哎，家里又变乱了。
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怎样呢？
嗯，
是不是要包容他们多一点呢？
是，
忍耐他们多一点呢？
对，最忌讳的应该是这样子的父母。
嗯，
就是自己其实不是那么认真，
嗯，
但要求孩子很认真，
那这个就真的是要先检讨自己了。
对对对，如果我们本身就是有点散漫，
嗯，
像我就是散漫，嗯，到家就放松的状态呢，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也不会要求他们特别干干净净完成他们的事情，
嗯，
只是说他们做了，
嗯，
啊就好了，
嗯嗯，
如果我需要他们非常干净把地扫好的话，
嗯，
那我首先得是一个很精准的人。
对对对，我有时候也是会有这样方面的困难的，
嗯，
就是我是那个可以收拾得很干净的人，
嗯，
但是呢我们家的就是其他人呢就不是啊，
嗯，
那在他们没有做到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以前我也会叫他们啊，
嗯，
说这个你们又把这个弄乱啦，什么什么又给弄脏啦，
嗯，
然后你们又不收拾啊，都是我的事儿啊，
嗯，
就会有这种的抱怨和唠叨哈，
嗯，
就出来了，嗯。那现在呢，我觉得神也提醒我，就是让我要闭口了，
嗯
嗯，我要接纳他们 他们就是这样随意的嘛。
嗯，
那他们就是觉得像孟远一样，回家里就是放松的地方嘛。为什么就是我想做就做多一点，不想做就让他这样嘛。
对，
在家里面又没有什么关系嘛。所以我说这个度好难把握哈。嗯，
不过我觉得你开始那个比方特别好，样板间呢是看着真的很美。
嗯，
但是也许不是适合你家的地方。你家有你家的家风。
嗯，
只要家人和睦是第一位的。
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第一位的。
嗯，
就是不要因为这些的事情影响了家人的和睦。这个和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跟孩子们在一起呢，各有分工，让他们能尝试一点把工作做完的喜悦，
对，
也是可以的。
这就够了。
对，我们彼此欣赏着，
这就好了。
对，好。今天呢还有第二堂课。
哎，还有第二堂课。哎
呦，
太好了，
要继续学下去。
是，我看看是不是又是我不擅长的东西呢。
叫做体验各业
啊。体验各业呀。哎，这个我好像擅长。 哎，
哎，
我好像有过经历。哎，听听看哈，听听看郑老师怎么讲。
圆满中学教育的二十个指标。第十九，体验各业。
第十九项呢，就是那个体验各行各业了。
嗯，
孩子对很多的行业的了解，很在乎呢，父母有没有刻意的在这方面来栽培他。嗯，啊，如果父母呢是做生意的啊，他自己有店铺，
嗯，
很自然这个孩子呢就有很多的时间是跟爸爸妈妈在那个店铺的里头，
嗯，
就看到店铺里头的生活这些的工作。有一些就父母的工作，譬如在一个机关的里头，譬如是个政府的部门，
嗯，
孩子总不能在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跑到政府的部门里头来坐坐看看。但是现在呢，在我们的城市啊，每年啊都有一天，政府呢鼓励学校，其实只有教育部那方面来鼓励的，就是透过学校了，鼓励那些学生每年有一天的时间，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上班，
嗯
啊，就变成了这边的一种的风气啊。这个当然是好了，但是这个跟爸爸妈妈上班也不一定是跟爸爸妈妈，可以跟啊一个叔叔。一个邻居上班，
嗯，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呢，
嗯，
让孩子有机会去不同的行业的里头，
嗯，
在不同的行业里头，虽然一天看不到什么，但是也让他们见到一些很新鲜的一个的环境，
嗯，
让他看到啊，这个真的不一样。或许让他看到这样的行业，我将来不要做，
嗯，
或许呢，让他看到啊，这个挺有意思，我要多了解。
嗯嗯，
啊，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孩子呢，在他发展事业方面呢，开始有一些的想法了。
嗯，
我两个儿子呢，在中学的时候跟过啊妈妈上班。
嗯，
啊，不需要跟我了，因为他们常常有机会到爸爸的那个公司里头，
嗯，
甚至做事啊，
嗯。
但是妈妈是在政府的部门里头做事的，嗯，跟着妈妈一年就是只有这样的一天。
嗯，
啊，他去过了，他有知道妈妈上班做的是什么事情了。
嗯，
那么这就可以了。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工作很特殊的，
嗯，
他是在那个总理的办公厅里头做事的，
哦，
所以有一趟我们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嗯，
这个叔叔也乐意的接待我们的小儿子，嗯，我的小儿子呢跟着这个叔叔上班，
嗯，
啊，我就想到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的行业，
嗯，
但是我们其实对这个行业一点的了解都没有的，
嗯，
比如我不是做工程的，我不是在科学方面的，当然工程也有很多类的工程，
嗯，
有时候我都不一定明白这些做工程的人，
嗯，
他们做的到底的是做的是什么，
嗯，
各行各业里头，
嗯，
这是有太多不同的工作的环境，
嗯，
我们的孩子多接触这些，多了解这些，
嗯，
就帮助他们，
嗯。
老师主讲圆满中学教育的二十个指标。
娟子啊，你上中学的时候有没有去体验各业呀？
我上中学的时候去体验各业，那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咱们那会儿中学年代哪能让你去体验各业呀？
不是真的去赚钱，是你有没有跟着你爸爸妈妈去看看他们的工作呀？
我就在我妈的学校里啊，所以我天天看她工作。
哦，
会跟着爸爸到她的工作，但是他们两个都在学校里面，都是大学的氛围。但是我也认识他们的学生啊，他们学生也会到我们家里来，然后也跟着他们，知道他们在学校的样子，也知道他们在家里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哎，这个体验各业确实是我很想我儿子将来有一天。到他可以开始的时候哈，去多一点尝试的。
对，我也会鼓励我的孩子们要走出家门，去看看不同的行业到底是什么。
对，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体验。
对，我们昨天看个综艺节目哈，那里边出现一个方形的西瓜。
哦，
然后呢，我就邀请他们两个过来看看，说你看这西瓜真的是方形的，然后就当众切开，发现里头是白的。
白瓤
不能吃的
哦，
是那种像发毛一样的白。
哎呦，
然后两个孩子说这瓜只能看不能吃啊。后来主持人有解释说这是观赏瓜。
哦，
特意那个造型的。
哦，
哇，我说这水果也有啊，不同的人也
分门别类出来，这种就属于观赏型，这种就属于食用型。
有时候呢可能不一定能把他们走出去那么远，因为毕竟我们周围资源有限。
对，
但是我也很希望他们可以了解不同的行业。有一次我们看电视上面介绍这个拟音师，就是给电影
配音的，
就是不是配对白的这种声音，是配那种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他为了给一个法拉利跑车配那个
动力
的那种声音啊，结果呢我们看到他是用一个自行车后面的轮胎在转，然后呢旁边拿一个易拉罐，就是可乐罐的那种空罐子蹭那个轮胎，蹭的力度要非常巧，就会出那种跑车的声音，配在电影里。
哎，这有趣。
对，然后他们拿着那个芹菜呀，一整颗芹菜，然后就问观众说知道这一颗芹菜可以配什么声音吗？大家又猜，我也让他们两个猜了猜，没猜出来
啊。
结果是什么？是把那个芹菜掰开会有那种
砰
，no， 掰开整个的芹菜以后的那种声音是像骨折的声音
哦，咔嚓咔的那种的，
没错，就是可以配那种打斗的场面的
哦。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玩，所以我们就看了看这个拟音师到底用一些什么样子的，
这也需要很多很多的创意啊，因为他要知道每个声音他又会发出那个效果，能够代表什么东西，能够模拟什么东西，对不对？
然后他们居然用一个马桶盖，就通马桶的那种下面那个塑料的那个圈呢。放在桌面上面，一下一下一下，模仿马蹄的声音
哦。
然后我两个人看着我，我也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研究，哎，发现这个行业有这个行业有趣的地方。
对对对，是蛮有趣的。我觉得每个行业其实都有它很专长，
对，
甚至是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
都善于呢就是让孩子们去观察一下，
是，
去体验一下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体验各种行业还真的就是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我是已经成人了才去体验各行业啊。有一段时间里面呢，我曾经一天换四个角色
哦，
早晨是卖咖啡的，然后中午是学生，下午要去中文学校教课，晚上要去做那个音乐监制，要去每天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我说我现在是什么角色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是完全不同的那个人物群啊，服务的人群，然后不同的感受，带给你不同的心灵的那种的冲击，
对，
也不一样，你的感受都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有机会体验不同的人生，这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会受限于学校的制度，
对，
因为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的孩子真的去体验，
对，
但至少可能跟我们青少年来多观察观察，多了解了解不同的行业背后的故事，
是
也是好的。
是从现在开始，其实让孩子们参与到社会里面有某些层面啊，某些的行业当中去，让他们有一点参与，哪怕是学徒呢，
是，
对吧？我觉得都是学徒的一个经历，并不是说这个将来就是他们一生当中定格的东西了。
对
呀，因为人生的脚步轨迹是在活动的嘛，动。
动感流动当中的，所以这个段时间的经历只是成为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经历而已。
是，鼓励孩子们走出家门去体验，去观察，去了解，我想他们人生会丰富起来的。
对对对，
好，我们明天会继续我们的课程。明天是中学指标的最后一个了，非常关键的一个。
那你让我来做结局啊？
是，就是因为跟心有关系。
啊，真的？
对。
好，那我又有好奇心了。我这好奇心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嘞。
对，我明天见。
好。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
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
运动场上每一个运动员都在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奖牌。
舞台上的歌者也在尽心竭力，希望可以取得好的名次。
生活中的我们也都尽心竭力，希望拿到好的成绩、工作和收入。
但是，你可曾想过，要尽心竭力为你的心找个居所呢？
新的居所就在耶稣基督里。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你让我唱，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说，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